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汇集世界之声，再现天下真实，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静。高高的围墙，阴森森的铁丝网，神秘兮兮的医生，血淋淋的人体器官，冒着烟的焚尸炉，这不是60年前屠杀犹太人的纳粹集中营，这是刚刚在海外中文媒体上曝光出来的沈阳苏家屯秘密集中营。据一名中共内部人员透露，该集中营目前已经关了6000多位法轮功学员，里面不但有焚尸炉，还有很多医生。凡是进到这里的人，没有活着出来的。焚尸前，内脏器官都被掏空，被卖给医疗单位谋取暴利，然后把被害人送进焚尸炉毁尸灭迹。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评论家张天亮先生和美国加州的叶先生是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的。
中共他做这个事情，经常是会超乎我们这个对他这种邪恶的想象。当时想到就是希特勒当时在那个奥斯维辛的那个灭绝营，那么中共呢跟那边不一样的是，那边是直接肉体消灭，但中共他在历史上的话，他的惯例是先消灭人的精神。这次的他在苏家屯啊设这个灭绝营的话，他实际上表示中共在对法轮功学员这种转化失败的情况下，他们就决定就是在肉体上消灭他们。另外一方面的话，中共他还有一个很大的目的是毁灭罪证，因为他在这个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的话非常的残酷，有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对于那些没有被迫害死的那个学员来说的话，他们是死亡事件的见证人，除非那些见证人他们屈服于中共的这种恐惧，不把这个事情说出去，这样的话中共的罪行才可能曝光的少。但是呢，这些法轮功学员的话，因为他们非常的坚定，他们只要能够活着出来的话，他们一定会揭露这种罪恶啊，这个是中共非常害怕的。他越到最后的话呢，他越害怕那个他的罪行遭到清算，那他就越可能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去销毁他的罪证。销毁罪证的话呢，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物证的销毁，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销毁人证，就是包括这个现在苏家屯的这个集体灭绝的这个事件。
有一位海外中文媒体记者打电话到沈阳市核实苏家屯秘密集中营的情况，沈阳市司法局的回答是：又如何呢？法轮功又能怎样呢？意思是说，就算这个事情是真的又如何呢？你们怎么看这个回答呢？
作为这个司法局来讲，他这个管理就是劳教所呀、律师啊，那么他在这个听到这种举报的时候，我想如果说是一个正常的司法系统的话，他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我要去调查一下这件事情到底有还是没有，那么如果有的话怎么处理，如果没有的话怎么样对外界通过新闻发布会等形式来进行澄清。中共这个司法局的话，他的反应是有又怎么样，法轮功又怎么样，等于是已经变相承认了这个的存在，他的意思就是说是有的，但是呢只不过是你无可奈何而已。
这其实反映了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就是尽管口头上哈、共产党说法治，其实上他们毫无法治的这样观念，尤其是对于法轮功这么大规模的几千法轮功学员被聚集在那里头，就等于是集体灭口，就是因为江泽民发动了这场迫害，这种政策是等于从最高层，从当初提出的从肉体上消灭的这个政策的一种，对下面官员来说他是毫无顾忌的，因为他的命令来自最上头，即使在外界知道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有恃无恐，而且是根本性的制度性的这样一个力量在那起着作用。这绝对不是任何个案或者是个别这个恶劣的警察或者官员或者监狱的这个所为。
在苏家屯秘密集中营的事情披露出来之前，明慧网就已经公布了将近30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有没有关于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摘取出来的报道呢？
前几年媒体从2000年就已经陆陆续续的就披露出来过，你会发现很多法轮功学员就是当他被迫害的时候，他很多人就是身体被解剖了， 或者是在腰啊在哪部位留了个洞，但是当时很多人都以为可能就是受了毒打所致，但是后来慢慢仔细去观察的话，发现有反红圈，它被解剖之后，然后它的很多这个内脏器官就已经被取走了，然后再把它缝起来，里面是空的。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好几桩这个案例，第一个就是2001年的时候，有个哈尔滨反红圈叫任鹏武，在散发真相资料时候就被绑架了，后来绑架在呼兰县第二看守所，五天之后他就被迫害致死了，他的这个身体从喉咙处到身体下部所有身体器官全部摘除，亲属就当时就看到了这个他的遗体，然后在没有家属同意情况下就强行火化了，并且禁止家属对遗体进行拍照。那么另外一个就是2001年福州的反红圈杨瑞玉，他当时也是在单位就被绑架走，三天后就被迫害致死的，之后警车就把他遗体立即就送到火葬场去火化了，有目击者就发现他的腰部就有拳头大小的窟窿，也就是说他的肾很可能已经被取走。那么还有广州反红圈郝润娟，他在广州白云看守所时候被折磨致死，然后后来在家属毫不知情情况下也被解剖尸体，也就是说内脏器官被取走。当时在白云区戒毒所一位男士他就透露，他在戒毒所就看见啊、有吸毒者就有殴打反红圈啊、这种情况下通常都是被这个狱警唆使的，就是对反红圈进行施压嘛，折磨。但是那些医生就会告诉他不要去打腰部，因为腰子有用，也就是说那个肾会倒卖。
现在海外一些媒体报道，在中国倒卖人体器官是很猖獗的，一些外国人需要换某一个器官的时候，在外国找不到合适的，或者必须等很长时间，但他们能够很快的从中国得到，那么一些器官是不是有可能就是从苏家屯这样的集中营中出来的呢？
这种人体器官的供给量其实非常少，最容易拿到的就是一个死刑犯人，现在死刑犯在中国其实他也是有限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邪恶的警察他就把主意打在了反红圈身上，因为江泽民实行这个肉体消灭的政策，打死了就白打，然后打死了甚至可以就直接就火化掉了，所以就在这种非常残忍政策之下，很多反红圈就变成了最残酷受迫害的这样一个人群，同时他们的身体器官就成了黑心医生的最主要的人体器官来源。
海外的法轮功学员给沈阳的司法部门、卫生部门和普通老百姓打电话核实苏家屯秘密集中营这件事情，一些人表示他们对这件事情不感兴趣。张天亮先生，您认为这件事情和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吗？
任何一种恶行，他们如果能够存在而不受惩罚的话，他就会扩张到别人的身上。假如破坏法轮功的群没有受惩罚，他就表明这个社会中可以有这样的一种机制，就是说坏人可以干坏事但却不受惩罚。那么讲这种坏人干坏事的话，他不会光针对法轮功就完了，他可能就是说所有的就是说他看着不顺眼的人的话，他可能都这样处理。任何一个人他们想收拾的话，哪怕你不是法轮功，但他想在法律之外收拾你的时候，他就给你扣上一个法轮功的帽子。这个我们在大几元上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报道，所以说就是说任何一个人也不要觉得就是迫害法轮功跟他自己没有关系，他能够迫害法轮功不受惩罚，那么有一天的话他也可能去迫害其他别的人不受惩罚。所以我想就是说每一个人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的话，一定要知道这个事情跟自己是有关系的。
刚才张天亮先生提到，中共在苏家屯杀害法轮功学员也是他们销毁人证的一个方式。叶先生，您认为迫害法轮功的人是不是因为人证被销毁了就能在以后逃脱被追究责任的命运呢？
不管他用了任何这种手段，最后的罪恶都无法被消除。就像是二战时期，他也用了焚尸炉，用了毒气，可是最后所有的战犯都受到了审判。对反共迫害，不管他们用任何的手段想去隐瞒，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些反共圈他们还有家人，反共真相有一天终会大白于天下。在那个时候，那些手上沾满鲜血的人，尤其是从事这种法西斯式的灭绝人性的这样屠杀，绝对不会被法轮功学员放过，一定会把他送上法庭。不管是时日长短，不管走遍天涯海角，我们都要把他绳之以法。所以我希望那些参与行恶的人迅速地停止他们现在正在干的罪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那些知情者能够提供这些执行这种犯罪的执行人员的名单，能够早日制止他们的行恶，同时为日后的对他们进行起诉和审判做下准备。
刚才您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